你天父，我们赞美你，为了今天感恩，因为主你掌权，你坐宝座，主大水放在你手，你一样坐着为王。主，我们感恩，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自己中华民国，使你我们这个国家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主，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国家，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也帮助你的教会，你的心腹能够分别为圣，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单单效法主耶稣。主也求你圣灵今天早上大大的浇灌，使我们在解经在听圣经的时候都同盟益处。感恩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何西阿书第九章，何西阿书第九章，你看到一路上神一直在恩待神的心腹，就是这个整个以色列。那看到整个神都是这样的爱，那好像也一直在做重复的工作。你看第七、第六、第七、第八，到了第九，好像神一直在这样子不出手，然后呢不管教。其实神是什么样？一直在等待，一直在等待，盼望他们悔改，是这种爱的呼唤。何日君再回，就是这本书讲的一个主要的，盼望你赶快回头，盼望你不要掉到那个网罗当中。所以神再三的在讲，所以这个应用在我们当中也是一样，神一直在跟你招手，整天都招手，但是你不听啊，不理他。不是神不救你，是你一直走向这条道路，神尊重你的选择，但是盼望爱的呼唤你要听。已经到红色警戒线了还不听，接下来就掉到坑里面，掉到悬崖就会这个会自灭。所以神说不要自杀，要记得要走向这个复活的道路，走向祝福的道路。好，到了第九章呢，我把它看为更严重昨天是讲到以民爱仇敌，然后呢就会受到仇敌的攻击好，那今天呢我把它定为标题是多多作孽，深深败坏。多多作孽，深深败坏。要不华人常常讲一句话，有没有？自作什么？自受，是不是？好，自作孽不可活啊！你自己做的嘛，不是神帮你的神这个引导你的，是你自己走向错误的道路。所以这个标题把它多多作孽，然后呢，深深败坏。多多的作孽呢，就会深深的败坏。这个经文都里面都有的。好，我们看到第一节开始，从第一节你就发现到神在讲什么哈。好，从第一节念到第四节，预备，请。以色列啊，不要向
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们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即便奠酒也不蒙悦纳。他们的祭物必如居丧者的食物，凡吃的必被玷污，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
好，这边就好了，暂停。好，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啊，这是一个叹息的语气啊，神很叹息的在讲话。他说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外邦人圈起来。很重要的，我们读到罗马书曾经提过，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外邦人指那个这个世界的意思。我们不要效法未信者的时候，那时候的我们要脱离，因为这个世界呢，很多很多跟真理是冲突的，跟真理是相违背的。我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他说为什么提外邦人呢？他们有几个字呢？欢喜快乐。为什么欢喜快乐？欢喜快乐没有错啊，欢喜快乐是一个好的事情啊。后面解答了，因为你行的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如妓女，这个字要圈起来，喜爱什么？赏赐。好，解释大家就知道了。原来外邦人他们每年在收割的时候会欢喜快乐，因为丰收，但是呢他们必须要守住那些谷物，所以他们会住在田里面。那时候呢就很多的女子会出来，大概都是妓女的打扮，再来什么样呢？要他们给他们的恩赐礼物或者谷物，然后呢跟他睡一觉，他就赏赐给他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就飘，好像是那个，好像是这个在走来走去的卖身的这样的女子就是了。好，所以神引述这个告诉他们说，你们是跟我立约的盟约的心腹，怎么像外邦的女子一样，去像妓女一样去赏要人家要赏赐你给的东西，就把身体卖给他了，是讲这东西。所以就讲到以色列百姓呢，你们怎么向外邦人效法了？ 第一见到自己变成卖身的女子了，像妓女一般，所以神很难过，在形容这种情况。那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卖淫的意思。这卖淫呢，就包括所有的卖身体也有，还有包括属灵的淫乱，就是拜偶像、拜巴利，都是在当中。所以神里面，神的心非常的难过，语重心长，在告诉他们：以色列啊，怎么会走到这样的地步，卖身的地步呢？像妓女一样，毫无羞耻啊！为得了一点点的什么福利，就把自己的身体就卖给了外邦人了。就讲这个东西。好，第二节呢，他说什么呢？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什么缺乏。当我们已经被约了，走向世界的道路，第一件事情就会卖身，忘记自己了。什么都 OK 了，很卑贱都没关系。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会怎么样呢？会缺乏。第二节讲到缺乏这个字，所以如果我们已经跟神立约，有约在身，已经受洗归向神了，但是生命不改变，心思意念没有更新而变化，只是来参加聚会，出去跟世界人没有两样，那看起来，哎，你是基督徒啊？我怎么不晓得？因为你也一样啊 ，smoking 啊，你也什么扛拜啊，也什么做什么东西都乱来啊。跟信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嘛，这个就讲到这个东西世俗化。你看，越走这的路啊，越缺乏。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的谷场，你种的东西嘛，你的酒榨呢，都会不够用的，都不够用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没有祝福下来了。我就讲到这第二节。好，第三节说什么呢？如果我们离开了神，失去了保护，失去了很重要的引导。丈夫的祝福，第三节说，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什么地，然后呢，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解的食物。第三个讲什么呢？会失去了应许了。神应许你们以色列百姓从你们的老祖宗从埃及出来到旷野，一路上就训练你们要进到应许之地。今天你们已经进来了，已经好几代了，但是到最后呢，你们失去了应许之地，反而又回到埃及去了，回到什么帝国亚述那个地方去，到了北方的帝国，到南方的帝国埃及，北方就是亚述，怎么又回到原点去了？所以神的心非常的难过，所以千万不要走回头路。信主之后，只要一件事情，好好的跟随耶稣，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把世界抛在后面，十架在前头，一路上跟随到底。Follow me， 这是耶稣一直在呼召的，所以千万不要妥协。世界再怎么变化，我跟世界不要妥协，因为我有约在身，我跟我的新郎关就好了，这是我的命定啊。所以不要好像卑贱，又卖身，又缺乏，到最后呢，连应许之地都没了。讲到以色列百姓啊。所以心里面很难过，神的心很难过。好呢，又回到埃及地了，回到过去祖先老祖宗400年在埃及做奴隶的生活。然后亚述呢，又拜偶像的一个帝国，吃很多不洁之物，为了口腹而已，沦落街头啊，很难看。好，那第四个讲到说什么呢？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即便奠酒也不什么蒙悦，他们的祭物必如居上者的食物，凡吃的必被什么玷污，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圈起来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代表什么呢？代表饮食，代表吃喝都受到玷污啊！因为吃什么？吃拜拜的偶像之物嘛，吃拜拜偶像之物了。你看到吗？一路上因为贪爱世界，就会卖身，就会缺乏，就会失去了应许，到最后呢，所吃的所喝的都被点染玷污。请问会健康吗？不会的啦。所以整个呢都受污染。所以我们记得这以色列百姓，就今日我们的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要知道，这是提醒我们这世代的，不是历史，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是应用的。好，接下来听到第五到第六，我们请大家来读一遍，请。
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你们怎样行呢？看啊，他们逃避灾难，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 摩弗人必埋葬他们的骸骨，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必长吉利，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
好，接下来到了第五节第六节，如果还不悔改，就会发生什么事？除了卖身，除了缺乏，除了失去了应许，除了所吃的喝的都会受玷污啊！再来呢，很重要的会有发生灾难，灾难就来到了。你再不听的话，从第一到第四节，再来就是第五节、第六节。他说，在大会的日子，什么叫大会日子呢？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一年有三个大会，就三很重要的聚会，一定要什么敬拜耶和华的。第一个就是逾越节，再来呢，所谓的祝棚节或者五旬节，这三大节是他们男丁一定要回到什么京城啊，是敬拜上帝，这个开大会日子。但是到了耶和华的节期，你们怎么行呢？他就挖一个问号出来，看啊，他们逃避什么灾难，有灾难会临到埃及人，必什么收敛他们的尸首啊，摩弗人必埋葬他们的骸骨。摩弗人是指什么？埃及的首都，当时就是埃及的首都叫做摩弗。摩弗人必埋葬他们的骸骨，他们用银子做美物啊，美物上必长吉利，他们的帐篷中必生出荆棘。代表说你们归回埃及，你们在当中投靠埃及，整个埃及到最怎么样，带给你们只是灾难而已。你们在献祭的时候，灾难就会来到，好像这个啊，好像收敛他们的尸首一样。这些埃及的首都，你们投奔世界的首都嘛，接下来呢，会好像发现一件事情，很多的骸骨会出现，会被埋葬起来。好，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是指什么呢？就是用金银拜的偶像，制造的偶像，会长出吉藜，帐篷中会生出什么荆棘啊。这些偶像一点都不能帮助你们，你求拜他，灾难来到的时候，他根本都不能救你。你像老心宅在踩底下了，连当都没当了。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是木偶嘛，他本来就是假神嘛，只是你把他当成偶像在拜，假神真拜嘛，越拜越失败，大家都知道，不会动的，眼睛不会看，嘴巴又不会说，有脚也不会跑，连火灾他自己都跑不了，那你还拜他？是不是这样子？对啊，埃及多不多偶像？很多啊！到时候灾难来到的时候，你看到连一个偶像都不能来拯救，到最后偶像呢丢了，摸出条东西啊，然后长出荆棘吉藜嘛，荒凉啊！这个是神警告啊，不要贪爱世界，你以为世界跟他挂钩是好的吗？死路一条啊！所以看到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一直在提醒我们现代的基督徒一定要分别为圣，阿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记得你有约在身，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嫁人的就是到我的丈夫，我一辈子要跟他吗？所以耶稣说跟随我 follow me， 因为我是你的丈夫，你已经讨我的丢了，你就跟我这个头就对了，我挺你到底，神一定会保护。这些偶像不是你的头，世界不是你的王，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王，我们要跟他到底，阿们。不管遇到世界多么败坏，不要倾倒于世界。好，接下来还有继续下去哦，我们看第七节直接讲出来，预备，请。
以色列人必知道降法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您说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皆因他们多多作孽，大怀怨恨。
好，你看以色列百姓一进到灾难的时候，请问他们会不会改？我告诉大家啊，很难啊，很难，要改变人真的很难。以色列百姓真的是像野驴，应着景象的野驴，好，反正我谁管都没有用了，欧北照就这样子，不受管束。圣经教导们，他说以色列那时候的时候必知道，他们知不知道？知道。知道什么呢？降法日子临近了，就是投靠了亚述帝国，投靠了南国的埃及，一切都这么大的灾难了，他们知道吗？知道。知道神已经降法日子，然后呢报应的时候来到。神会不会降法？会。神会不会管教？会。神会不会报应？会。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先慈爱后就是审判了，先恩典，后面呢就是真理要来了，管教了。所以神啊已经告诉他们了，但是民反应如何？第七节下半段明确说，民啊百姓说，做先知的是什么？ 愚昧的，然后受灵感的是什么？狂傲的，代表说因不离插家的，他们不管神差来的先知警告他们。这个先知是指谁？就是指何西阿啦。何西阿就是受灵感动的，何西阿那是神差来的先知，但是他们不听，他们认为何西阿先知这些呢都是故宫的啦，他讲的话都是骗人的愚昧的。那受圣灵的啊，受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呢，讲这预言呢都是狂傲的啦，我别供，我不是我的心知道了，就是这个意思，很骄傲了，把神的先知呢否认掉。好，为什么会这样否认神的先知？这边答案来，皆因他们多多的作孽，大怀怨恨了。这边讲到多多的作孽，自作孽了，安尼来知不？自作孽，谁帮他们？他们自己来的，一直在犯罪，自作孽，大怀怨恨。好，接下来呢，有语重心长的一个对比哈，第八节到第九节，预备，请来。
以法莲曾做我神守望的，至于先知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不鸟人的网罗，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
好，第八节曾经有个字出来哦，以法莲曾做我神的守望，那个曾很重要，代表说过去以法莲这个支派里面，在这个整个北国里面是非常被祝福的一个支派。以法莲这个支派呢，曾经做神的什么守望者，最高的地方，然后最优秀才能够做守望嘛，他是个守望者，等于说用现在说代祷者了，神看为重要的祭司啊，曾经被拣选做这样这么重要的职分。但是至于先知呢，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代表说以法莲曾经这么荣耀过，曾经被神爱怜过、喜爱过，也在正确的位置，整个做守望者的祭司的工作。但是现在他说什么呢？败坏的地步，他们瞧不起先知。他说先知呢，他一切的道上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所以他在神的家中，代表呢以色列的家中里面都看不起、藐视先知的什么？言语啊，藐视先知的言论啊。所以圣经教导们不可藐视先知的什么言论，不可以藐视。但是你看到吗，以法莲本来的位置好像先知一样都在做守望的工作，但现在呢却瞧不起先知。为什么呢？因为先知呢像捕鸟人的网罗，真先知我告诉你以民是不喜欢的，因为网罗像警告一样，你再不来就会网住了，讲的话不好听，很难听，但是却是警告的红色警戒线告诉你的，网罗就在前面。但是以民却怎么样呢？怀恨他，在神的 家中怀怨恨，怨恨谁呢？怨恨真先知，就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到吗，曾经这样子，现在堕落在这样子，神也差先知去告诉你呢，警戒你呢，你又不听。好，第九节，以法莲深深的什么败坏，这个字呢已经从第七节说多多的什么作孽，这边第九节说深深的败坏，看到这吗？深深代表什么？不是一次嘛，不是浅浅的，他一次一次嘛，多多是重复的意思。然后他说他的败坏如什么呢？基比亚的日子，基比亚如果你看一下四世纪，回去看一下，从十九章到二十一章就讲到整个那时候的以色列，整个有一个叫便雅悯支派的，然后便雅悯支派呢有出现怎么样呢？他这个城市当中呢很糟糕，整个城市呢都在奸淫，然后呢有人逃到这城市的时候在过夜，他们男人晚上就出来，然后呢要强奸，强奸谁呢？强奸那个来过路的住宿的男丁，男人要强奸男人啊，然后呢里面的人就说不要了，我们城市不要这样子做了，我家里面还有女子，我的孩子送给你吧，啊，就给他推出去。然后他们不满意，只要还再来，结果呢那个外来的男丁呢就推出他的妾给他们去了，结果那个妾呢整晚都被轮奸，早上的时候趴在这个什么他们的门口，然后呢 驮在动物的身上，然后要回去的时候就死在半路上了。然后呢，他把它切成十二块肉，到处去以色列百姓告诉我们，这个城市是这么糟糕的。你看到人已经变成了，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台湾要注意，全世界都走这条道路，灭亡的道路。你看到一个城市变成，已经变成野兽一样了，你敢跑到那个城市吗？男子都不会去哦，他不只是同性恋哦，他会轮奸的，男跟男的，是这样子的，已经变成野兽不是吗？多元成家背后是讲这个，大家要注意。所以以后我们要注意国家什么事，我们祷告之外，我们特别要选出正确价值观的党派。如果呢党派已经走错路了，不是要选党，它的价值错误，这是天堂地狱的问题。所以我们要选对，说要选正确的，不然的话整个国家一通过多元成家，它其实就是性解放，什么都可以来，两个男的也可以结婚，三个男的也可以啊。今天我是男的，明天我可以变女的，这叫混乱，走向这灭亡道路。圣经说早就历史就有了，以色列百姓走向这条道路，是不是自作孽？是不是灭亡的道路？是。你不要跟我说我们这一时代没有关系，很有关系，因为人心都被恶者挟制，多多作孽，然后呢还有深深的败坏，是指这个。你回去看一下，我讲的不是谎言哦，你可以去看基比亚这个 city 这个城市败坏到如此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做了祷告一定要分别为圣。所以神，请问大家走这道路，神要不要审判？要不要毁灭啊？要，已经变成已经都乱了，已经变成兽了，神会不会施行审判？会了。所以你看到后面才知道说为什么神出手了，想知道吗？已经败坏到那个地步，神一定会出手，不然他的公义何在？他的信使何在？我们就要伸冤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法律，那个公义何在？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会讲到最后讲到这个，不是神看不过去，是已经越过了界了，已经超过了，所以神一定会工作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神是审判人的神，阿们。他先慈爱后审判，先给你恩典，一直讲，一直呼唤，君再回吧，爱的呼唤，赶快回头吧，不要掉下去，不然审判一日来到。但是你看到以色列百姓啊，很可怜啊，继续走向错误死亡的道路。好，第十节又一个比较哈，我们看到第十节一边去，来，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
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
如
无花果树上春季出手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庇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
好，这边停下来。他说第十节，主又说话了。我遇见以色列的时候，这是早期的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然后被带到旷野的时候，神的眼中看那一代的古代的以色列百姓如葡萄在什么旷野，所以个个呢都是神所结出的葡萄，哇，又甜又大又美啊，在神的眼中。接下来呢，他看到你们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手的什么果子，就是很漂亮的果子，又甜又大又美，在神的眼中是又良又善的百姓，就指这个。但是很可惜的，这些百姓呢，一代一代呢就败坏了，他们后来却来到巴利庇尔，巴利庇尔就是拜巴利的意思，昨天讲过了，巴利就变成他的主啊，这样了解吗？他的神了，专拜那个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所以拜偶像会带来羞耻，拜偶像会跟偶像一样，圣经告诉我们的，拜偶像会成为可憎的对象，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家里不要有偶像，不然你就变可憎之人了。偶像是可憎之物，你拜他就画等号了，因为跟他挂钩在一起。所以家里不要偶像任何的什么牵连，这些包括文物啊、录音带啊、书啊、值钱的一些这些东西都该销毁，因为在神眼中叫可憎的，想清楚吗？不要连接他，因为他们拜他就跟他一样，已经事实化。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什么，来，很简单，当我们已经得到神恩典， 以色列百姓又倾向世界，到了第四节告诉我们，他们曾经结很多的果子，曾经在神眼中呢，像葡萄，像无花果树这么美。现在出现什么事情呢？现在出现忘恩，不分别为圣，世俗化，就这个讲这个东西。好，再来第十一节，如果将忘恩拜了偶像，又去发生淫乱的话，第十一节，看看到十三节一备，请来。至于法莲人，他们的荣耀圈起来，必如鸟飞去，
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纵然养大儿女，我必使他们丧子。至于不留，甚至不留一个，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我看以法莲如推罗栽于美地，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与行杀戮的人。
好，十四节继续来。
耶和华求你加给他们，加什么呢？要使他们胎堕乳干。
好，这边就好了。这边告诉你们，看到吗？这些以法莲人呢，不悔改，还走向灭亡的道路。他说最后怎么样？至于以法莲啊，人他们荣耀必如鸟飞去。荣耀是使什么呢？他们的人口，他们的繁荣，他们以为荣耀的，他们自以夸口的事情。我夸什么？我这么多，像海边的沙这么多。我呢，荣耀呢，就很多的钱啊，这些繁华的事情呢，神说必如鸟飞去，如鸟飞去，你抓都抓不回来了，因为它有长翅膀啊。你所夸口的连抓都抓不，因为它长翅膀就飞走了。好，那讲起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荣耀飞之外，还有一个必不什么生产，不怀胎，不承孕，三个不，不不不，看到这吗？如果拜偶像，结果就如此，荣耀会离开，再来呢会结不出果子，生不出儿女，就讲这个。即使要生出来呢，也不会承孕的，不会怀胎。整个说整个子宫呢，好像被关闭起来，不会生任何孩子。你看到吗？这个跟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淫乱的关系，灵界看不到的关系，会影响到看得到的结果。就是讲这个垂直会影响水平，垂直就跟神的关系，会影响到我们水平，就日常生活的关系，包括生产都如此，都是影响的。所以我们要注意。不会怀胎，不会生产，不会承孕。好，既然有孩子的话，他说什么？纵然养大儿女，我却使他们什么丧子，就是西吉娜了。好，甚至不留什么一个哦，我离弃他们，他们就什么有祸了。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这句话太重要了，千万不要让神离弃我们，离弃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因为神是我们保护神，保护王，离开他们，我们只是被魔鬼撒旦吞吃的对象。所以不要以为世界欢迎你是好的，他会吞吃你，给你一点点甜头，后面呢全部就网罗了，好像那个笨鸟一样。昨天上次有讲过吗？一点点食物在前面就飞下来吃吗？后面网罗就马上来了，好像觉得蛮不错的甜头，一点点呢就跟世界妥协，后面的王子捕鸟人就在中间人呢，在那边开始要抓他了。要知道这个件事情，所以要明白那个背后的那个权势。好，我们不要离弃神，我们就有福气。离弃神呢，灾祸就来到。好，十三节到十四节，我看以法莲如推罗栽于美地。我们知道推罗是一个靠海边的大城市，他们很多的经商，很多的财富在海边的很优厚的环境当中叫推罗。好，以法莲呢却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与行杀戮人。行杀戮人是指谁呢？就是指埃及人呢，行杀戮人哦，只交给他们呢。好，耶和华求你加给他们什么呢？加他们什么呢？这句话是一个何西阿的祷告。耶和华啊，从这种光景当中，求你加给以法莲这种光景，要加给他们什么呢？要给他们什么呢？是祝福吗？不是，怎么会祝福？因为你们那么糟糕，这么混乱，这么的邪淫。神说，他就祷告什么？要使他们什么胎坠乳干。胎坠乳干指什么？胎坠就是指流产了，流产。好，再来呢，乳干代表没有奶水嘛，哇，很可怜呢、啊。胎坠乳干的意思就是啊，流产 没有生产力，然后呢没有奶水，即使能生出来也没有奶水养他呢。这是先知的祷告。为什么祷告这样子呢？看似乎是咒诅，其实是表达神厌恶罪恶，神厌恶罪恶，所以才祷告这样的祷告出来。好，最后的我们看到15节到17节，神说什么了？我们看到神说话了，刚刚是先知耶利米说话嘛，现在神说话了。15节到17节，我们来读呗，请。
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己甲，我在那里憎恶他们，因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我地上赶他们去，
不再
怜爱他们。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以法莲是受责罚，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即或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
好，神说话，在15节到17节，神说什么呢？他说他们一切以法莲北国的一切的恶事都在什么？吉甲。好，我们知道吉甲就是设立偶像的中心，设立偶像的中心就在那个地方，像我们讲的大庙了，说了这些什么菩萨都重新分出去的了，什么一骂几骂三骂一堆哦，原来那个源头吉甲就是敬拜偶像的中心，很糟糕，本来是一个神所祝福的地方，现在变成偶像了，是这个情况哈。他说我在那里憎恶他们，为什么呢？因他们所行的恶，把神当偶像在拜，或者把异教偶像呢都把它抬在里面去了。耶和华是其中的一尊，这样清楚吗？昨天我讲过耶稣只是一尊而已的，所以有一贯道嘛，耶稣是基督，我是神啊，你知道不？就这样子嘛，所以教会是耶稣庙啊，这个东西，所以掺杂在当中。神说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不再怜爱他们，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主要的是因为拜偶像，忘记有约在身，在灵里面呢又跟这些世界能够相通，跟他们挂钩，不再是这么圣洁单纯，没有守约，造成这种情况，以色列百姓的首领都是悖逆的，上梁不正下梁歪，是整个国家走向灭亡的道路。好，接下来16节，以法莲受什么责罚？神会责罚的，不要忘记，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或既或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影响到家庭，影响到生产力，神会出手的。好，不要忘记，神会出手，会管教，会审判。最后一句话，我的神必弃绝他们。这句话严不严重啊？很严重了啦，非常严重。为什么弃绝？后面答案，因为他们不听从，主要原因就是不听了，把神的话当耳边风，把神的话没有把它放在心里面，不跟你吵了，就是问题出在这，不听神的话。弟兄姐妹，启示录已经告诉我们，七间教会，每一间教会神的灵都透过圣经对他们说话，说什么话呢？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谁没有耳朵？都有，而且两片都要去听，不听就走向灭亡的道路，自作孽就是这样来的。所以神的心很难过，因为不听从。最后呢会发生什么事？这些以法莲人，以色列人必漂流在列国中。漂流这个字出现，其实在创世纪早期就出现了。创世纪有个人叫做该隐，有没有杀死了什么？有没有亚伯吗？然后呢他就漂流在什么世界嘛，仇敌到处看到就想杀他。在讲什么呢？因为他没有遵守神的命令，人的结果是如此，就到处漂流，等于是失去了保护，失去了神的保障，到处漂流。那这个结果不是好事，代表说神就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了，放任你去吧，其实就带着国家飘来飘去。所以以色列百姓呢，你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以色列的败坏史啊，就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成为神的百姓，要提醒自己，不要跟世界妥协， 有三件事提醒大家，应用跟提醒。第一件事情，我已经在这第九章讲过一句话，罗马书一直在重复，不可贪爱世界，不可效法世界，这世界只会让我们越走越坏呀、啊！心这么刚硬，越拜就越硬哦。拜偶像就会这样子的，千万不要再回头去拜偶像，跟世界拜偶像。好，偶像我再复习一下，就是你爱任何事物胜过爱神的，都会成为你的偶像。任何事物能够比神重要的，都是你的偶像。可能工作，可能爱情，可能小孩，可能你的配偶，好多好多。你记得这些东西拦阻你爱神的，都会成为你的偶像。我们要注意这些事物呢，我们可以跟他在一起没问题，中性的，但是不要高举他胜过于耶稣基督，就变成你的偶像了，要小心。 OK， 我们要注意这个，所以不要贪爱世界，也不要跟世界有妥协。我们不会离开世界，但是我们要胜过世界，我们要救世界的更多人。阿们，这个就是我们留在世界的目的嘛，不然回家就好了，回天家就没事了。是神留下来嘛，因为有任务嘛，要完成它，要救更多人脱离这些权势，这是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啊。所以我们有任务的啊、哦，有任务在身，不仅有约在身，是有任务在身。好，第二个提醒大家的，圣经教导我们，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好，这句话大家都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神会赦免罪，洗净一切的不义嘛。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两个选择。人若认自己的罪，后面的祝福应许就下来。相对，人若不认罪呢？神也是信实的、哦，也是公义的，不要审判人的罪，讲清楚吗？是，不要忘记，只是祝福哦。如果人不认罪呢？神还是信实的、啊，公义的，他有公义的一面，不要忘记，他要审判信实的一面。说我们解经要解清楚，要理解神的心。很多呢教会在讲唯爱主义，什么都是爱。我告诉你，神有什么？不仅是唯爱，还有唯义主义。神的义就是正确的，会审判的。阿们，这两个都是神的属性。不要以为说神不会审判，他是爱我们的。像最近天主教有一个那个叫做什么，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在他们要开法庭的时候，有没有教宗要开那个，不是出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也是一个什么修道士嘛，然后呢就公开说我出柜了，有没有看到新闻？我注意看，然后他的什么，他的男朋友在旁边呢，这个主教嘛哈，然后这个很高阶的哦，就讲这个事情。他说其实天主教里面很多就发生这种事，他是一个单身的 father 嘛，他是一样的同性的。他说一句话，我看到那个面呢，神是慈爱的，神很爱我们的。那个叫自圆其说，而且是神学教。不要忘记，神是公义的神。基比亚的日子，神有没有出手？有，看看历史吧，历史是最好的一面镜子，神会出手。阿们，所以我们要站立的稳，继续站在真理就对了。阿们，神会审判，不要担心，因为他是公义的，全宇宙的大法官就是他了。有一天他会审判的，不要把他搞怒哦。羔羊会有愤怒的日子来到，启示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妥协。这世代很多的不平，不用担心，神是公义的羔羊，他一定会做这件事情，因为神。他永远纪念人的恶，他的 memory 很强，除非你认罪悔改，他就全部 delete。讲清楚吗？他纪念，好的纪念，坏的他也会追讨，这神的属性。所以第二个很重要，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愿神祝福大家都选认罪，离开罪恶的权势，不要继续执迷不悟。自作孽了，哇，这个就一直走向灭亡道路。好，第三件事情，请大家记得，我们要立定心志，在末世当中一定要分别为圣，当心腹，因为我们有约在身。新娘子就是心腹的意思啦， 你已经跟一个很重要的耶稣基督订婚了嘛？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干嘛？在预备新娘子的什么新房嘛？啊，你知不？知道呢？预备什么啊？婚宴嘛，要有羔羊的宴席嘛。你专门的传这杯板豆，啊，你知道不？要迎娶我们回去啊！我们要准备好啊！我们在地上准备什么呢？要准备你新娘服嘛。啊，自己呢，不要皱纹等类的病嘛。要最漂亮的时候嘛，最重要的生命要圣洁啊。然后呢，有一天呢，羔羊回来迎娶的时候，所有的号角一吹，哇，迎娶日子到，那个叫备提，直接跟羔羊在天上享受羔羊的宴席，全宇宙世纪的大婚礼就是那一日，要等到那一刻来到，我们要圣洁到底。这世上最后就两种妇人在当中，一个叫新妇，一个叫淫妇，你要当哪一个？淫妇是短暂的，在骨长的嘛，一点点骨子给我，我跟你卖身了，妥协了。但是心腹坚持到底，卑贱不能低头，因为我有个永远的约在当中，我们是有约的。阿们，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要来感恩，主，你祝福了我们听了何西亚语重心长来说出神的心声，看到以色列百姓，主，以法莲这样子的被神所宠爱，过去的祖先这么蒙福，主，但是后代却越来越不如上一代，很大的提醒我们，我们这一代一定要把圣洁爱神的心公义的律法的这些实践都要告诉下一代，使我们下一代比上一代更敬畏神，而且能够多多的结果子。求你祝福我们，跟世界不要妥协，这世界不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天家才是我们故乡。也祝福所有听啊这个录音的人，每个人立志要当耶稣的心腹，有一天被主迎娶，那日子是何等喜乐，何等荣耀，何等欢喜的日子。帮助我们做啊这个看清这个世界，世界不过是我们任务在身要去救人的地方，我们要救更多人归向主耶稣。愿神祝福我们丰富教会成为圣洁的教会，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成为一个走向真理的教会，守住正道的教会，跟世界不妥协的教会，抢救灵魂的教会。谢谢主，祝福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